彭丽媛点燃中共内战，川普点名蔡奇，八警再爆统战黑幕，胡彩萍揭关键，专家提四大疑问，柯文哲等四人保释金翻一倍，大电子脚镣。专家话失去美国支持，不若无法抵御俄罗斯。川普力撑技术疑问 ，H1B 抵赞。专家团称纽约会有超强六级飓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31日，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2024年尾，中国党魁习近平据传陷入政治危机，政治学者吴国光用衰溃嚟形容中国社会。川普上任将是接下来中共面临的最大挑战。中共军队在2024年经历前所未有巨震，苗华、李尚福等大批高层落马，张又侠和习近平似乎是争夺权力。视频人唐正远28日透露最新一个爆料，解释张又侠、习近平内斗的起因，虽然无法证实，但值得一听。唐正远转述爆料内容话，自从港青之后，中共高层就形成一条帮规，党魁夫人不能够踏上前台干政，但习近平找不到可信的人，就在蔡奇怂恿下想扶彭丽媛上位，为他度身建造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的职位，这个会令彭丽媛成为隐形的第三号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拿出党内帮规例反对习近平，而且找到政治老人达成一个攻守同盟，反对习近平设立军委考评委员会。起初苗华亦站在张又侠一边，但习近平说服了苗华挂靠在军委政治思想工作部下面成立这个考评委员会，这个最后成为张又侠联手政治老人攻下苗华的导火线。因为只要攻下苗华，政治思想工作部就会被清洗改组，干部考评委员会就会被撤，断了彭丽媛干政的后路。唐正远说，传闻听起身合乎中共政治逻辑，但确实难以证实真假，大家要自己判断。中共官场普遍反习，稍大反对习近平的家人，这个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欧奕文曾经任芝加哥论坛部驻北京社长，现在是纽约客特约撰稿人，他最近在风传媒发表文章指出，习近平正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开倒车，整肃频繁，很多将领被消失，例如火箭军司令李玉超。最近有消息说，就连川普想同北京建立直接了当的沟通都不容易。《华尔街日报》29日报道说，一位知情人士说，川普团队中有人已经向中方暗示，他们不想通过正式外交渠道，而是希望直接同习近平的高级助手，尤其是中办主任蔡奇沟通。北京方面还未有准备好接受这个建议。这个引起外界的兴趣，为什么川普团队提出这种吓中南海一跳的建议？为什么会点名蔡奇？社交媒体上有人猜测说，蔡奇是大内总管，居然亦同美国暗通款曲，同王毅关系好的华日将这个爆出来，这个不是将蔡奇害了吗？老习现在对谁都不信任，下一个会不会整到蔡奇头上？政论家蓝述认为，这个跟川普第一任期的经历有关。他说，中美贸易谈判时，刘鹤是习近平最信任的财政官员，但是刘鹤经常请示，再请示之后和美国方面达成的协议，习近平照样可以推倒重来。所以说，川普对习近平的办事方式非常熟悉，他不愿意在这些事情上浪费时间。他第二任期只有一任，很多事情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浪费，他不愿意通过由下级一级级往上反映的方式跟中共政府打交道，而希望跟习近平最为相信的人直接建立联系。自媒体 LT 认为， 这个反映川普现在对中共体制的了解超过第一任期更深，川普明白中国大小事都是习近平拍板，所以谁能够跟习近平讲上话就直接跟谁谈。而川普团队认为现在能够跟习近平讲得上话的人就只有蔡奇，这个判断很有意思。美国南卡大学艺行商学院讲座教授谢天结合中共内斗激烈的背景分析说，拒绝原因应该就是在中共内部有各个派系把持着不同的部门，很多是跟着习近平互相牵制互相制约的。对他们来说，如果川普直接跟习近平沟通绕过他们，等于他们要失大权旁落，他当然不愿意。这个下面我们就要看习近平到底有几大，能不能够拍板做决定。如果他真的还能够掌控局势的话，他应该会同意跟川普直接接触，如果他不能够，川普亦无必要跟他接触，亦起不到什么作用。由外界的分析看，中共内部局势目前成谜，但是经济危机、地缘政治危机都清楚明白正在扩大，这个就更令人担心。政治学者吴国光对美国之音表示，2024年的中国没有太阳亦没有新事，一片雾霾一片阴暗。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衰溃。中国的经济是衰退，政府的治理能力是衰退，民众对未来的信心是衰退，社会的秩序、社会的道德是衰落，越来越看不到希望。网络红人八景温子瑜和陈柏源合拍的中共对台统战纪录片下集已经正式在 YouTube 上架。影片披露中共统战手段之一就是引诱台湾人拿中国护照甚至中国身份证。财经网络红人胡彩平揭当中一个关键细节，说太劲爆，可能要令习近平爆血管。胡彩平发表文章说，中共叫台湾人办中国身份证，表面上是令有中国身份的台湾人回台湾参政参杀，但实际上中共地方统战部门是想呃银行钱。胡彩平指台湾青年拿到中国身份证，刷几次信用卡有了金流记录后，就可以找银行贷款，借出来的钱可以跟阿头对半分，甚至连银行行长都在里面分钱。这些台湾人如果还不到钱，逃到台湾就好。节目中的受访人就借了600万人民币。胡彩平说这些人迟早会搞到中国的几家银行。南韩经济航空空难发生后，外界初步认为主要原因是飞鸟撞击班机，不过飞行专家提出四大疑点。南韩媒体亦引述知情人士披露部分细节。影片显示这架双引擎波音737-800班机在明显没有起落架的情况下，用机覆着地后沿着跑道一直高速滑行，底下不断冒出火花，最后撞在跑道尽头的石墙上。路透社30号报道，国际知名航空安全评级网站 Airline Ratings 的编辑托马斯提出一连串疑问：为什么消防车没有在跑道上喷泡沫？为什么飞机着陆时消防人员没有到场？为什么飞机在跑道的尾段才着陆？为什么跑道尽头会有一埲墙？托马斯指出，飞鸟撞击并不罕见，起落架问题亦不罕见，但通常不会导致飞机损毁。澳洲航空安全专家戴尔表示，从来没有见过飞鸟导致起落架无法放下的情况。失事的飞机搭载的引擎是 CFM 国际公司出品，如果鸟群被吸入，确实有影响，但不会导致引擎立即停止运作，机师有时间应付。澳洲航空顾问詹森说，飞机以机覆着陆时，消防通常会做好准备，这一次似乎是意料之外的情况。戴尔和詹森也表示，目前不清楚飞机触地后为什么没有减速。 南韩日报引述一位机场相关人士说，飞机第一次着陆时，引擎着火，开始冒烟，而且有毒气体侵入飞机内部，所以机长没有排放燃料，开始紧急着陆，同时引擎系统恶化，电子和液压系统无法工作，因此起落架似乎没有放落嚟。这位相关人士表示，如果早啲发现起落架故障，就应该将残留燃料全部消耗，可以用滑道提高摩擦系数，并喷洒液体嚟灭火。但当时时间非常迫切，相关人士话，降落喺跑道上后，只能够靠机翼引擎反推嚟减速，但由于无法掉头，飞机喺跑道上与外墙相撞。经华成案四名被告柯文哲、沈庆京、应晓薇同李文忠交保获释后，台北地检署提出上诉，获得成功。高等法院发回裁决，台北法院29号重新裁定，增加柯文哲等四人交保金额，并要佩戴电子脚镣8个月，不可以接触共犯或证人。交保期限是30号傍晚5点。综合台湾媒体报道，柯文哲的保释金由3000万增加到7000万，沈庆京由4000万增加到1亿，应晓薇增加到3000万，李文忠增加到2000万。检察官力主对柯文哲继续羁押，否则难以防止串谋提供假口供。检察官在庭上透露，柯文哲随行秘书许子瑜是案件的关键角色。许子瑜有多个手机，只是查究其中一个手机就发现他负责安排柯文哲和沈庆京的公开和私下行程。8月，柯文哲曾经拿许子瑜办的手机化名罗廷伟打给律师郑心源，将郑心源搞到一头雾水，可见柯文哲和许子瑜关系密切，难保串谋提供假口供。民众党立委林国成等人表示会筹钱救柯文哲，民众党发声明抨击控方抄家灭党，令台湾政治掀起寒蝉效应。欧洲正担心俄罗斯袭击乌克兰之外其他国家，专家警告说，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北约会失去抵御俄罗斯入侵的关键能力。商业内幕29号报道说，欧洲严重依赖美国提供防空打压系统，亦就是用战斗机、地对空导弹等打压敌方的防空系统。英国皇家航空学会军事航空专家蒂姆·罗宾逊说，欧洲最缺乏但就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就是防空打压系统。在俄乌战争中，双方都没有摧毁对方的防空系统，导致俄乌空军都受到极大阻碍，地面部队伤亡惨重。兰德公司导弹防御专家马蒂亚斯·艾肯表示，乌克兰战争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即使敌方只有中等水平装置，空军亦必须能够找到打压并摧毁敌方的移动地对空导弹来掌控空中优势。艾肯说，除了美国之外，没有其他西方空军有强大的防空能力。退役美国陆军少将戈登·戴维斯曾任北约国防投资部门副助理秘书长，他说给商业内幕知，美国的隐形飞机包括穿透性轰炸机，能够定位并摧毁俄罗斯防空系统，有北约很难取代的情报能力。戴维斯警告说，没有美国的支持，北约很难在俄罗斯的大规模侵略中发挥作用。川普就 H1B 签证表态说，这个签证计划很好，他自己就有不少员工持有 H1B 签证。纽约邮报28号独家披露，川普通过电话告诉该报知，他的产业有很多外籍员工都是持有 H1B 签证在美工作。川普说，我一直是 H1B 的信徒，我用过很多次，这个是一个伟大的计划。H1B 是美国给外籍专业技术人士的非移民签证，准许美国企业，尤其是科技业 雇用外籍人士，每年限85,000个名额，印度是主要受益人。据《每日邮报》29号报道，新书五级风暴透露，一个60多位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发出警告，一场超强六级风暴即将袭击美国。作者波特霍士新闻在书中介绍说，专家将这场风暴命名为丹尼尔飓风，认为这个将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强大风暴，而2100年左右形成，风速至少每个钟头192英里，海水会上升超过25英尺。霍士新闻认为，飓风丹尼尔将首先进入纽约港，还会继续袭击美国其他城市，罹难将接近42,000人，城市基础设施、通讯、电缆、光纤、道路和桥梁被破坏，令灾后救援变得几乎不可能。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